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套意大利的电影，他在奥斯卡的电影的金像奖里面，他拿到很多个的奖项，当中包括的是最佳外语片的这个头衔。这套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做一个美丽的传说。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会不会即刻令到你联想到这套会不会是一套的卡通片呢？里面可能一个很美丽的公主，有一个呢很英俊的王子，同埋一个很完美的结局，就是公主同王子两个人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咁所以呢呢、这个故事叫做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我係有想为证去证明俾大家睇，呢套其实唔係一套嘅卡通片嚟嘅。反之其实呢套嘅电影佢嘅内容佢嘅背景係关乎一个纷乱嘅世界，一个破碎嘅世代。电影的内容其实是讲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去将犹太人送到去集中营当中，对犹太人去管辖、虐待甚至是屠杀的故事。故事里面的男主角，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意大利的犹太人，而女主角就是一名的教师。二人相识完之后，他们就结婚，结婚多年他们就生了第一个小朋友，亦都在同一年的时间，这个男主角他就开了他人生里面一个梦寐以求的书店。我们说如果这个的故事就在这个位置成为结局的话，都不失为一个美丽的传说。但是我们所能够想象是这个美丽的画面没有持续下去，原因是当他们一家人被捉到去集中营当中的时候，这一切的画面都幻灭了。由于男主角和他的儿子都是有犹太裔的血统，所以他们两人都被送到去集中营的当中，而他的太太也都被送到去女子的集中营当中。因为男主角是一个天生幽默风趣，同时间是怀着一个乐观积极态度去面对他人生的一个人，于是他就不忍心看到他这个风趣幽默的儿子要面对一个这么残酷的现实，於是他就運用他無窮的想像力去作了一個故事。他跟他的兒子說，他們只是活在一個遊戲的當中，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一切只不過是遊戲而已，只要我們完成各式各樣不同的要求的話，我們就能夠去得分。我們當中哪一個首先得到1000分的話呢，我們就會那個人就會得到一架真正的坦克車。哇！当时个细路仔听到有架坦克车，咁啊不得了。于是咧，佢就好相信呢件嘅事情。就系呢个美丽嘅传说，呢、这、一个无稽嘅游戏规则，就令到呢个儿子不单去适应咗喺集中营里边嘅生活，更加去逃过咗被送到去毒气室被毒死嘅命运。故事嚟到尾声嘅时候，喺德军投降前嘅一个晚上。男主角为了他的儿子不用受害，于是他就再作了一个故事，叫他的儿子就躲在一个的箱子里面，等到明天美军的来到。而同一个时间，男主角为了去通风报信告诉他的太太知，其实他和他儿子依然生存，所以他就去尝试逃出这个的集中营。但不幸的是，在他寻找他太太的过程当中，这个男主角就被德军发现了。最后男主角就死在纳粹守卫的乱枪之下。当第二日美军来到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就按照他和他爸爸的约定，在这个箱里面去走出来。就在他走出这个箱的时候，他就见到一架美军的坦克车刚刚经过。当时他就知道他已经赢了这场游戏。而最后他也都跟他的妈妈去重逢。这套电影的名字叫做《一个美丽的传说》。若然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纷乱破碎动荡的世界的话，这个父亲和这个儿子他们所玩的游戏可能只是一个天真和儿戏的无稽之谈。不过正正是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残酷的世代里面，所以这个传说就显得更加的美丽。事实上这个父亲去为他儿子所作的其实都不是一个故事那么简单，也都不是一个普通的传说那么简单，而是一个足以叫到一个弱小的生命能够在纷乱的世代当中仍然去屹立，仍然去坚忍，而且生存到最后的一个的盼望。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去听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其实故事的背景是很重要的。就例如我们刚才所听的故事里面，背景越是纷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是看到故事当中的和平是何等的宝贵和美丽。这个亦都会，这个背景亦都不使到这个故事成为一个天真和不切实际的假设。就正如我们今天要去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至到九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当中有两个很美丽的图画。经文里面第一至到第五节讲的是将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君王，他要去作出公平、公义和信实的管治。而在第六至第九节就是另一幅图画，他讲的是小孩子能够同猛兽去一起同在上帝的和平国度当中去居住。在上帝圣山的便处，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两幅图画是一幅很理想的图画，可能有些天真，可能有些不切实际。但当我们去明白到那个圣经当时他们面对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两幅并不是普通的传说那么简单。所以就让到我们回到去以赛亚书当中，我们去了解一下究竟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两幅的图画出现。相信我提到以赛亚书的时间，弟兄姊妹，你一定会联想到很多以赛亚书的经文，就例如第六章的以赛亚被蒙召的经文，当中以赛亚他好讲了一句很振奋人心的说话，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又或者我们都会联想到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听很多有关于尼赛亚预言的一些经文，就例如第53章里面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些都是一些很值得我们去背诵的经文，很值得我们记得的经文。但我们更加值得去知道的是，事实上以赛亚书呢是一卷横跨多个世代变更更替的一本书卷。无论由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他们被掳之前，到被掳到被掳到到被掳回归，这些一一都跟以赛亚书有关。而我们今天去看到的是经文正正就是被掳以前犹大国他们面临的是以色列国和亚兰的联军威胁的时候所记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以赛亚书的七章二至三节，当中他这样讲到，他说有人去话给大卫家听，亚兰和以法莲已经同盟，而当时王的心，也就是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他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当时犹大王亚哈斯是非常之惧怕，于是他就立刻去到一个军事的重地，亦即是这里所显示的上池的水沟头，在票布地的大路上去视察一切。他要确保的是他们要军事所需要的水源是不会被敌军去切断。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犹大国去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之秋。通常我们面对一些这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作一个典型的处境问题去问的，就是如果你是犹大王亚哈斯，面对一个这样的场景，你会怎样去做呢？你面对的是你国家是没有能力再去保护你自己国家的安全，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自救，你会怎样做呢？我相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寻求帮助。不知道大家在上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六七月的时候，有没有把握机会去到香港历史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一直放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的展品。我说的是米索不达米亚展。那我昨天都有问过一下弟兄姊妹，他们说其实上年我们选手家都是有一个主日学，那个主日学就是弟兄姊妹一天、有一天一起就去那个展览当中，那完成了之后呢，只要你交一份的游览报告啦，咁咧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学分噶啦。所以其实我哋嘅主日学系好容易得分，就正如大家一间完咗主日学，完咗崇拜之后咧，就可以去办公室就报约拿书。只要你上四堂嘅话咧，你就能够攞到一分噶啦。咁讲翻转头，讲到嗰个展览，其实嗰个展览佢所展示嘅系一个古近东文明里边有唔同嘅一啲嘅遗迹，而当中喺个展览里边。就展示了一个曾经叱咤一时的古近东文明大国的展品，这个大国的名字叫做亚述。 在猶大國他受到阿蘭和以色列國聯軍威脅的時候，猶大王阿哈斯第一時間他想都不用想，他就尋求幫助，但他不是尋求耶和華上帝，而是他是去尋找當時的強國亞述。我們一起來看看列王記下的16章7至8節第7節當中是這樣說，他說阿哈斯去差遣使者去見亞述王，他跟亞述王說，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兒子，現在亞蘭王和以色列王他們要來攻擊我，求你來救我們脫離他們的手。面對強大的威脅的時間，阿哈斯他的選擇是尋求當時一個更大的力量去幫助他，而這個力量是亞述。我們所能看見的是猶大國他們面對的是一個紛亂動盪人心惶惶的世代，我們看到他們好像沒有能力再捍衛他們國家的安全，以至乎遑論他們捍衛他們自己的自由或者他們發言的權利，他們只能夠去尋找更加強的外來勢力去幫助他們。講到這裡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場景可能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會不會是跟我們現在所身處的環境有一點點的相似。相信我不用花很多的筆墨去形容我們現實當中所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矛盾和威脅，我不用去詳細論述，原因是因為我們根本就活在當中。只要今天我們不小心打開了份報紙，或者在家裡不小心開著了部電視，扭開了收音機，又或者上班的時候我用 mouse 不想善手開著了 Facebook， 我們都會看到，我們都會聽見，我們甚至都會感受得到，我們現在當下所身處的環境確是有一點點的紛亂。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這樣的，就是無論身於在任何世代的人，他們都會認為其實他們是身於這個世界裡面最差的時代當中。無可否認的是，在任何的時代裏面，每個人都面對各式各樣不同的威脅和挑戰。不過我們會發現的是，這些人他們都對於未來有同一個的憧憬，就是我們都會期待的是有一個人，一個有能力的人，去以公平公義去管治，去處理現實的問題，去帶來一個和平的國度。阿哈斯他所選擇的這個人，他認為是亞述，所以上帝就藉著先知，亦即是藉著今天我們所要看到的經文，去告訴當時的每一個相信上帝的人聽，亦都當中包括今天我們每一個聆聽上帝說話的人，他想告訴我們聽，究竟今天我們真正能夠帶來和平國度的是哪一個。讓我們去看看以賽亞書15章1至5節，這個所說的是第一幅的圖畫。在這幅圖畫裡面，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經文裡面這樣說，他說這個人去行判斷，他不憑眼見，他斷是非亦都不憑耳聞，他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去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這個人是耶西的後裔。比較熟悉聖經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你會知道耶西是哪一個。耶西他之所以去為人所知呢，原因是他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兒子。他的兒子的名字相信大家都會聽過，他的兒子就是大衛。如果弟兄姊妹你知道耶西是大衛的爸爸的話呢，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值得稱讚的地方。不過如果你能夠去追問以下這個問題的話呢，我會覺得你更加了不起。這個問題是，若然聖經它是要希望我們更加人多的人去知道這個是耶西的後裔，亦即是大衛的後裔的話，為什麼它要用耶西這個名不經傳的父親去做代表，而不用一個眾人皆知的大衛去做代表呢？個意思是為什麼不何不乾脆地去寫大衛的後裔，而不是去寫耶西的後裔？這個應該是就是聖經作者他所要給我們看到的一個提示。當我們了解到這個聖經作者他刻意去這樣寫的時候，我們就能夠了解到經文的佈局。 所以我们一切都要回到去撒母耳记的当中，我们看看当时耶西的出现和大卫的出现的场景。如果有圣经的话，邀请大家去回到去撒母耳记的第十六章当中。撒母耳记的第十六章那里讲到说，上帝去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于是他就命令撒母耳就去到伯利恒人耶西的地方那里去，因为上帝将要在耶西的众子之中去预定有一个人要去作王。于是者撒母耳就去到伯利恒的当中，他就叫到耶西和他所有的儿子去自洁，然后他们一起去用膳。当时撒母耳去看到耶西的其中一个儿子，那个儿子的名字叫做以利押。当他见到这个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心里面想，这个人一定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但当时上帝跟他说，不要看他外表高大和看他的外貌，我不拣他。个原因是耶和华他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人的外貌，而上帝看的是人的内心。于是者耶西继续叫他七个儿子都在撒母耳的面前经过，但是经过了一轮的时间都没有在这里的儿子当中找到任何一个上帝所要拣选的人。当时撒母耳去很诧异，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他就去问耶西，究竟是不是你所有的儿子都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呢？在这个时候耶西他终于醒起，原来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在外面放羊。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讲法，我们会说是啊，我们漏了一个人在外面，就是那个平时放羊的流罗。一个流罗我们漏了他在外面，我没有叫到他进来吃饭。就在这个时候耶西就叫了这个放羊的流罗这个是小儿子进来。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说就是他了，于是就要撒母耳起来去高他。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的是，经文直到现在这个地方都没有交代过这个小儿子，亦即是这个放羊的流罗是叫什么名字。直到第十六章十三节里面去到讲到，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地感动大卫。这个就是圣经里头第一次出现大卫名字的地方。弟兄姊妹，究竟哪一个才是名不经传寂寂无名的人呢？究竟是耶西，定还是那个放羊的流罗大卫呢？我们看回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一节，那里讲到说，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一节，他以耶西而不是用大卫去做开始。事实上他要提醒我们一点，就是无论事实上无论是耶西定还是大卫都好，他们都只不过是一个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特别的人。相反，是单单因为耶和华的灵要使到一个仿如是流罗的小儿子，他要成为以色列国里面一个民族的英雄，成为上帝大大地去使用的器皿。撒母耳他所犯的错误是因为他见到以利押身材高大，样貌俊朗，于是他就认为这个是上帝所要高的人，原因是他以貌取人。而耶西就是连甚至连大卫他所能够被拣选的机会都剥夺了。撒母耳和耶西所犯的错误，事实上亦都是阿哈斯所犯的错误。他们所犯的都是一样，他们就是以人的能力和以人的外貌去评估。阿哈斯因为当时亚述是一个国力雄厚的国家，于是他就去投靠他。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可能都犯着同一样的错误呢？在第十一章二节那里讲到说，这个带来和平国度的领袖，他是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相信我们都会很期待这个人的出现。我们不要扯太远讲，究竟我们的社会里面找到这些人能够去管理我们的社会。就算我们回到教会的当中，当我们去寻找侍奉人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将这些素质去成为我们去拣选侍奉人员的门槛呢？定还是这些素质会不会成为了我们推却去参与侍奉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我想得很清楚了，我都打算不做 職稱嘅，唔打算做組長啦。個原因係我冇智慧同埋聰明，我都翻屋企諗過好清楚，我都係唔做青少年嘅導師啦。個原因係咧，我冇乜謀略，同埋我冇能力。至於控音嗰方面咧，我都係唔想參與啦，因為咧我冇乜控音方面嘅知識啊。弟兄姊妹，我哋會唔會都犯緊撒母耳、耶西同埋亞哈斯所犯緊嘅錯誤咧？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好典型，一個追求專業化嘅錯誤嚟嘅。讓我哋再睇清楚，睇多次究竟十一章二節嗰度講緊嘅係乜嘢？佢講緊嘅係話耶和華嘅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這一切嘅靈。耶和華嘅靈必住在他身上，於是呢個人就有呢啲嘅能力。呢一啲嘅素質其實只係結果嚟嘅啫。而能夠令到呢個人有智慧、有聰明、有謀略、有能力、有知識同埋敬畏耶和華，全部都係因為有耶和華嘅靈住喺呢個人嘅身上。調轉頭嚟講，亦即係話，如果呢個人再有能力都好，但係佢如果冇耶和華嘅靈與佢同在嘅話，喺呢個紛亂嘅世代當中，呢個人亦都唔會有任何嘅作為。在上星期大家应该在崇拜当中都会听到报告的时间，阿镜弟兄就为着基督少年军去作出导师的招募。当中有一句的说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个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他说其实不需要担心你没什么技能，或者不用担心你帮不到什么，其实你只要在这里管理一下秩序，跟家长去谈几句的说话，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侍奉和参与。这一番话令到我想起的是我第一个参与的侍奉岗位。弟兄姊妹可能都会仍然记得，就是在我想都是几年前的，几年前我们的青少年崇拜呢，就是在礼拜日的早上在副堂的地方去举行。所以每个主日的早上呢，我们都需要一些弟兄姊妹去帮手去排灯，以致这个崇拜是能够顺利去举行。而我所參與的第一個侍奉呢，就是排凳的侍奉。我會為著我能夠去參與這個排凳的侍奉感到很光榮，我亦都很樂意去排凳。因為呢，曾經有一位弟兄跟我說過，他說排凳是侍奉當中最有果效的一個侍奉。我們不需要理究竟是誰排那些凳，總之弟兄姊妹去準時回到來當中的時候，他能夠坐在張凳的上面，他能夠去預備自己迎見上帝，這些凳呢就很有價值，而你的侍奉呢就最有果效。這個就是我所參與的第一個侍奉。直到如今每一次我去排凳的時候，我都會想起一件事，我就是會想到上帝怎樣用一個又一個寂寂無名的小兒子去成為他合用的器皿。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侍奉者的写照。当我们踏出第一步，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技能，而是因为我们单纯是去侍奉上帝。弟兄姊妹，个重点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而是这个器皿它所承载的是什么。如果这个器皿它所承载的是耶和华的灵的话，上帝就有能力去使用任何一个属于他的人，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当中去活现一个和平国度的景象，达成一个真实的盼望。这个是第一幅图像里面所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的第二幅图像，第十一章六至到九节。我邀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预备起。相信大家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 去否定一件事，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景象来的。 因为它是完全违反了自然界里面弱肉强食的那个常态，也都违反了生物学的常识。不过如果我们去讲违反常态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到，就是自从在2000年开始，不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电影，它们都是以末日去为主题的。当中他们去描述究竟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将会被怎样各式各样违反常态的方式所去摧毁，无论是天灾啦、人祸啦，定还是是甚至乎是被外星人入侵都好，都反映到其实我们所身处的世界里面越来越对于终末的事情产生关注。就在坊间对于世界怎样被摧毁，他们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的时间，甚至乎他们积极地去推断究竟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何地是世界末日的时间。作为信徒的我们不去推断究竟哪一日是世界末日，因为我们知道哪日子哪时辰没有人知道，而我们也都不会去联想究竟世界的终末是怎样，因为我们更加去关注的是新天新地的景象。而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第十一章六至九节所描绘的正正就是这个的景象。当中它不是一个对于生物学的生态系统的描述，也都不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是一个在以色列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叫仰赖耶和华的人能够在面临亡国的危险之下仍然能够坚心相信屹立的盼望。当中描绘的是一个小孩子能够同猛兽去同住的景象。我想大家去留意的是第八节里面的描述。第八节那里讲到说，吃奶的孩子和断奶的婴儿，很明显的是圣经作者是刻意这样对孩子孩童去作一个比较详细的形容。而我想告诉大家听的是小孩子正正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所在。当我们想到小孩子的时候，可能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到小孩子是天真的，是活泼的，是可爱的，是单纯的等等等等。甚至乎我们会想到的是主耶稣他曾经讲过的一段经文。耶稣这样讲，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我们很容易去认为的是主耶稣所指的是我们要有小孩子单纯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去进入天国。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其实只不过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单纯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但是并不是用小孩子这个身份而去强调的重点。事实上在当时圣经的场景当中，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的意思是要成为一个无权无势的人。小孩子他所表达的是无权无势无生产力，并且是无能力去保护自己的人。下星期其实即是听日啦，就是我们一年一度宣授很重视的儿童暑期圣经班举行的日子。大家都预备得如火如荼，应该一阵崇拜以后大家都会在今日在教会当中去布置。有一年呢，儿童暑期圣经班的景象是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面。那一年我是参与暑圣的一个初小班的助教的侍奉啦。有一天呢，老师就教导紧圣经的故事，当中讲紧福音书里面耶稣去平静风浪的故事。老师就在这里讲啦，当时在个海里面就起了暴风，甚至隔船都要被翻侧了，被淹没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他睡着了。于是老师就问一些同学，问一些小朋友，小朋友啊，怎么办啊？耶稣睡着了啊。弟兄姊妹，怎么办啊？耶稣睡着了，你会怎样做？答案应该是小朋友都懂答的，所以老师才会问。大家不用想得太复杂。其实答案真的很简单，我相信老师去想的答案都是很简单。答案就是叫醒他啦，是不是？他睡着了，拍醒耶稣啦，是吧？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无权无势天真的小朋友，他答了一个很不简单的答案。 大家估唔估到佢答啲咩？佢同老师讲，佢话要跪低落嚟，要跪低落嚟，因为当我哋要去呼求耶稣嘅时候，我哋应该要跪低落嚟。呢、这个答案对于我嚟讲非常之震撼。呢、这个答案令到我一路翻屋企嘅途中，甚至乎喺嗰几日嘅里边，我不停去思考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我有几耐冇跪喺上帝嘅面前，去向主耶稣去呼求？究竟跪喺我哋嘅主嘅面前，系咪一件系咪真系一件咁困难嘅事情咧？自嗰日起咧，我就知道上帝系会使用弟兄里边最少一个，就系、是、使用一啲冇权冇势嘅小朋友去教导我哋每一个。以赛亚书十一章六至到九节嘅图像，正好嘅系讽刺紧冇权冇势冇生产力，并且系冇能力去保护自己嘅小朋友，佢比起犹大王阿哈斯更加懂得去寻求一啲应该去依靠嘅对象。犹大王阿哈斯，佢喺面临危险同埋挑战嘅时候，佢选择系去寻求一个更大嘅权势去帮助，亦即系选择当时嘅强国亚述嘅帮助，而唔系去倚靠上帝。所以上帝就藉住呢啲冇权冇势嘅小朋友去教导佢。喺嗰个耶和华嘅圣山上面嘅，并唔系嗰啲倚靠权势嘅人，而系嗰啲冇权冇势冇能力保护自己嘅人。喺呢幅图画里边，当猛兽越系显得凶猛嘅时候，就能够越系映衬出小孩子嘅无力自保。而呢啲嘅小孩子越系冇能力去保护自己嘅时候，但系同时间佢哋却系能够同啲猛兽共存。我哋所能够睇到嘅系，我哋嘅上帝系一个能够缔造和平嘅上帝。喺耶和华嘅圣山上边，呢一切都唔伤人，唔害物。这个岂不是就是我们活在当下一直期盼的和平国度吗？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感受到的是，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里面，我们面对的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矛盾、冲突和挑战。但我依然深信的是，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岂不是最能够在动荡和纷乱的世界里面仍然能够处之泰然的一群？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将来有一个清晰可见的盼望，就是一个和平的国度。今天我们在两幅的以赛亚书的图画里面，我们能够看得见，在纷乱的世代当中，我们要去寻找的不是那个更强的能力，不是更强的权势，而是那个应当即时就去寻求的上帝。上帝是有能力去缔造和平的上帝。当现实的世界越是纷乱的时间，我们就能够看得见和平越是宝贵和美丽。而这个也不是普通的一个美丽的传说，而是一个叫我们能够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当中仍然能够去屹立，仍然能够去坚忍，仍然能够去持守上帝的道的一个的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在地属天的仆人侍女，我们都不将眼光放在现世的纷乱的当中，而将我们的眼目放在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个和平的国度当中。因为这个是主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圣经那里最后一次他这样讲到，他说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从来都没见过在海里面是没有水的。意思是这件事必然会成就。